那么等到他读过五十遍以后，他也默想，然后呢去参考别人的著作。所以 Campbell Morgan 为什么后来变成解经之王？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中文这个出版里面，我觉得对基督徒的贡献很大的，就是活泉出版社，不是活道，是活泉。活泉出版社出的那一套就是马太福音呢、路加福音呢，就是 Campbell Morgan 的。而且你们如果懂得电脑的人，现在已经有 CD， 那一个 CD 就解决所有 Campbell Morgan 的解经的都在里面。那么你会发现说，他实在是懂得认识圣经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Campbell Morgan 是鼓励我们大家多背、多读圣经，多读几遍，目的就是神的话呢能先进到你里面。那么读圣经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你千万不要让人的解释先进到你脑子，那一先入为主就很危险。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比方你读马太福音，那么假定说你今天在中华福音神学院读，假定这样说好不好？那么因为你的图书馆里面这个有许许多多的书，尤其一定有很多新派的书，那么为了这些学生们知道将来怎么知道这个新派神学家他们的错误，那当然会有一点他们的书。但是很危险，如果马太福音你一开始，我们一读圣经，第一就不读马太福音，第一个就去找参考书，就解释关于马太福音的书，所以很可能你第一本找到的就是新派的书，是非常可能。如果好一点的话，你可以找到达贝的，但是就是达贝的，如果你第一次读的是达贝的马太福音的话，那么你就认为你就会受他的影响，那么他会告诉你的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是给基督徒的，是给犹太人的。所以呢，是等到将来国度来到了以后，这些呢是让他们来遵守，我们不必遵守的。那么弟兄姊妹，许多人从早就听说达贝是个解经之王，给我们帮助很大，那他的解经是一定是正确的？不一定。慢慢你读圣经你就很清楚，你读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主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然后呢把凡是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可见呢，这些话我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是包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不可能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只是为着犹太人。我们今天不能把难的都推给犹太人，把容易的留给基督徒。所以我们反而看见，如果你把这三章圣经丢给犹太人，你就不认识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那么而且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很多地方都是引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这个不可能是给犹太人。所以不错，达贝是给大家很多的帮助，但是如果你第一本抓的是马太福音，你种进去的就是那个观念，然后很久很久你才拔得出来，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个人觉得Campbell Morgan 他的读经的方法是对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读五十遍，五十遍不在乎遍数，有的人呢架构不同，有的人呢他三遍就记住了，有的人呢要读五十遍才大概把神的话听清楚了。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差不多先生呢是不能读圣经的啊，我们不能什么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如果随便读圣经，你就会读出三个博士。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三个博士啊，圣经只说几个博士，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大家会读出三个博士。大概呢因为有的有一个博士献上黄金，一个献上乳香，一个献上墨药，但是很可以比三个博士更多的。所以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敢说。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许多时候呢我们实在没有让神的话先进到我们。所以保罗说要丰丰富富的把 Logos 基督的 Logos 存在我们心里，那么然后呢圣灵就有做工的根据了。 那么圣灵就把已经说过的这些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好像对玛利亚再说一遍一样。你本来不肯奉献，本来舍不得，现在你舍得了，那个能力哪里来呢？能力就是 Rhema 来的，因为那个话是今天的话，是刚刚失去的玛纳，当然能够叫你的能叫你生命得到供应，生命得到能力。那么今天在旷野走路是需要玛纳的，没有玛纳你一步都走不动，尤其在旷野走路很容易疲倦。所以我们今天能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需要 Logos。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那么年轻的弟兄姊妹，我劝你们，如果可能的话，你能不能背圣经是最好。因为如果有的人记性好的话，他能背是最好，就不一定要这个，就不一定就要读五十遍。我在巴西的时候曾经挑战那里的年轻人。我说我有一个梦，我是希望梦见有一天呢，在巴西能够找到27个的年轻人，每一个人呢都能背新约里面的一卷圣经。那万一有一天巴西受逼迫的话，他们把圣经烧掉的话，你就可以把这27个年轻人找来，那么一个从背马太福音，一个背马可，一直呢背到启示录。那么我早期去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我的梦，那么他们呢也很兴奋，热血沸腾，然后他们说我们要背圣经，但是没有多久就没有下文了，我也不好意思去问了，因为实在不忍心去问，我们人都是这样子。后来我在想，我说大概啊，这个巴西人的性格也许不像我们中国人一样，甚至有人告诉我们，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南半球从来没有出过伟人的。那我到现在还没有求证过，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好像我总觉得啊，这个南半球人好像慢半拍一点，他讲12点都是12点15分或者是5:10分。所以我们在那里待久了以后呢，我后来我就放弃希望了，我说大概不大可能，这个梦不可能实现。所以等到我要离开要到台湾去了，诶，没有想到有一批的巴西年轻人，这些人都是大学生毕业的，而且都是很优秀的啊，他们不是大家所想的巴西的土人，不是，他们真是都是，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律师，那么的的确确他们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很爱主啊。所以后来有一天他们就和我办，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要离开了，而且离开了大概是蛮长久的离开，那么我在巴西待了10几年呢，所以他们就过来，他们想把我套住。那么他们怎么套我呢？他们说，我记得你们说过，你说过你做一个梦，只要我们在巴西能找27个人呢，那么这个你这个梦就实现了。他说现在我们找到一些人，我们都立定志向了，一个人一卷的新约的圣经，不过呢我们要请你来验收，所以呢你每半年要来回来一趟。后来我果然给他们套住了，好几年，10年之久，我每年都要回去2趟。实在有的时候，我是告诉说我不要回去了。那个飞机坐36个钟头，全部连包括机场，我说这个精疲力尽，而且到了那里日夜颠倒。但是我每次一看到他们呢，我里面就心就软了。我本来说以后不要去了，但是就这样连续去了10年，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年都要套住我，每年他说这样，我们找几个人呢背给你听。而且呢我们要把录音录下来，有录音为证，我们真的背了。所以感谢主，到今天在巴西能够找到最少100位的年轻人，这些人他们都是工程师，他们都是医生护士啊，那么律师等等，那实在是被主用。那我们觉得如果主在巴西要工作的话，我现在讲的不是巴西的华人呢、啊、我是讲巴西道道地地本身本地的巴西人，那他们实在是被主得着。所以过去虽然10年我又从台湾又回去了，但是我很觉得很值得，因为你看见这些年轻人他们追求的光景。他们晚上我们在一起训练聚会的晚上7点半，我可以一直讲到12点，他们不会生气的。在美国不可以啊，美国你不能超过5、6、10一个钟头， 在一般聚会里最多40分钟，所以你们实在是特别的，在这里差不多1.5到2个钟头。但是在那里弟兄姊妹啊，他你讲的时候，他好像海绵一样把你整个吸下去。原因在哪里呢？他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卷的圣经，想想看，啊，有特别姊妹们，他们很勇敢，有的背录整本的约翰福音，有的背整本的马太福音。那么等到他们没有事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就默想主的话，就像玛利亚一样，就把神的话就反复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主在巴西所留下的一个资产。我相信说，这是只有主能够做的。就着巴西人的性格来讲，恐怕是不容易办到。我那个时候寄望说，到了美国会好一点，到了德国会好一点，不一定。所以你看见主实在是，问题是主能不能得着一些爱主的人。那么我回台湾我也想试试看，结果还是不大灵。不过有几个不错，我记得在台中有一个开计程车司机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实在非常可爱，他是个道道地，大概是台中人。那么他说他要背启示录，那么起头呢，我们就劝他，你如果真要背的话呢，你还是用台湾话背好了，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母语嘛，背起来呢比较顺口一点。他说不，他说我一定要用国语来背。那么好了，我们起头以为他讲讲的，没有多久以后他告诉我们背好了，背好了。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早晨守晨更的时候，我们说今天早晨呢，我们守晨更只做一件事，就是我们听这个弟兄背启示录好了。所以呢，他就用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背到最后一章，我们坐在那里听了1.5个钟头，他好像一个字也没有错，就我们就坐在那里就听了整本的启示录。那完了以后呢，他一直摇头，他说啊，他很失败。我们吓了一跳，他怎么还失败呢？他说我背得太慢了，他说我希望呢能背得再快一点。所以过了不久以后呢，他真的快进步很多，40分钟就可以从启示录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他已经是超过40岁的年轻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主得着一个人，他爱主的话，他如果渴慕主对他天天给他玛纳，那个供应从哪里来？乃是丰丰富富的把基督的 Logos 存在我们的心里。如果这样的话呢，圣灵就有机会在那里动他的指头，那圣灵就有机会因着他的怜悯把这些 Logos 变成瑞玛，那现在你里面就有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想到那些巴西年轻的前途，你觉得他们的前途是无限的，你不需要用个绳子拉着他说你要这样要那样，不，我们的主在天上可以直接的支配他们，因为他们想想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卷主的话，是丰丰富富藏在他里面。结果呢，主只要一动一动他的指头，想想看，当然他们里面所给的所用满溢出来的就是神自己的话。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是可以实行的，也是我亲自看见。我不知道同样是南半球的纽西兰的弟兄姊妹会不会接受这个挑战。那么这个只是我顺便提一下。从前有一个弟兄，真是他是弟兄会的一位弟兄，他是个传道人，他非常的爱主。我们知道在这里弟兄会也是有很深的影响的啊。那么这位弟兄呢，他有一天去看眼科大夫，眼科大夫告诉他说你的眼睛要瞎了，到时候看不见。所以他回去呢，到主面前第一个反应就是，主啊，我还要为你传道，不管眼睛瞎不瞎，我总要把你的话传出去，但是以后我眼睛看不见了怎么办呢？所以他说，好不好，求你给我足够的时间，在我眼睛瞎以前，我能把整本的新约把它全部背过来。结果主果然给他恩典，他真的新约就背过来了。那么大概过了半年以后呢，他又回到眼科大夫那里再检查一遍，眼科大夫告诉他说，对不起，上次我弄错了，你眼睛没有病，一点的病也没有。所以呢， 这个弟兄呢还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所有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一般的弟兄姊妹，你不管怎样，有一件事你要记得的，不管如果你记忆好你背圣经，记忆不好多读几遍，十遍也好，二十遍也好，三十遍也好啊。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倪弟兄啊，这个有一班这个姊妹们呢要求你一定要说你能不能给我们读启示录。那么后来倪弟兄就开了个条件，他说可以啊，你们只要把启示录读一百遍。没有想到他这么一说啊，真的有很多弟兄姊妹去读一百遍。然后呢好了，倪弟兄只好劝他们非讲启示录不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他可以多读几遍。我亲眼看见在重庆大陆的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信封啊，长老们他们拿着信封，这个信封的记录是什么呢，就是凡是读一百遍圣经的弟兄姊妹他的名字就在里头，有这么一个信封。我很受感动，我觉得如果一个教会负责的弟兄姊妹啊，服侍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如果他手中有一个信封，或者在电脑里面他有一个记录，就是记录说到底我们的弟兄有哪些人是读了一百遍圣经的，那么有哪些人是背了一卷两卷圣经的，我想这个实在是值得的。那么年轻人更需要鼓舞。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奖赏，有一个悬赏，就是谁要是把四福音背完的可以有一部脚踏车。在台湾那个时候脚踏车是件很奢侈的东西，但是有的年轻人他为了那部脚踏车就真的上当了，那这是上好的当，把四福音全部背完，那这个对他一辈子帮助太大了。所以我觉得教会里面应该年长的弟兄姊妹要费财费力为着年轻人鼓励他们，甚至于告诉他们说你们把四福音背过了以后，我们给你一张来回飞机票到以色列去参加旅行团。那这个是很好的鼓励，年轻人是最容易受鼓励，但这是好的鼓励。想想看，做父母的不可能一辈子在他们后面的，他要做什么大了只有主自己做。有很多年轻人眼戴很多的眼镜，从前是因为躲在被窝里面看小说的，现在有另外一种情况。所以父母不可能一天到晚跟儿女的，父母给儿女最好的礼物就是把圣经给他，把神自己给他，然后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不是你牵着他，你再有的妈妈真是好，千叮咛万叮咛真是好妈妈，但是你不可能那么周到的。有一个地方你叮咛不到，他慢慢大他飞了你叮咛不到的。但是感谢主，如果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他们心里，想想看，他只要圣灵把已经说过的再说一遍，瑞玛就来了，生命就来了，能力就来了，灵就来了。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昨天特别强调就是 Logos 你可以下功夫，瑞玛没有办法，瑞玛完全不在乎定义，不在乎奔跑，乃在乎发怜悯的神。我们如果蒙怜悯了，你在那读主的话的时候，瑞玛就来了。没有，你要感谢主，主啊，你是主，你有权柄，这是你的主权。但是感谢主，你相信，你只要真的 Logos 丰富，圣灵做工的机会就多了。有的时候可能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在波比聚会，就借着一个祷告，一句话就进到里面，像扎心一样。有的时候你和弟兄姊妹谈话，有的时候可能你看这个基督徒的属灵书报里面的一句话。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 Rhema 临到我们，就是我们得着这些玛纳的供应完全是神迹，天天从玛纳天上降玛纳，这不是神迹是什么？当然是神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是因为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的主用玛纳来供应我们。那我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玛纳？我不是问你圣经的知识有多少， 我是问你说，圣灵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叫你想起他的话，叫你他把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对我们再说一遍，变成我们的能力，你听见了吗？你有这些话吗？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就可以叫我们生命长大，从这个腰，不是从膝盖就可以到腰，你很明显的看生命长大，所以这是很明显是一条往长进的道路，也是晋升的道路。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不过呢，让我们记得就是，这个神迹呢，还有另外一面，那一面呢，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教训。因为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呢，是在主耶稣所有行神迹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因为别的神迹呢，多半是主耶稣行神迹，其他的人呢做闭上观，其他的人不参与的，门徒们只在旁边看，他没有参与。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或者是两个吧，包括如果你把四千主耶稣的四千人吃饱也算在里面的话，这一个或者两个神迹呢，是唯一的我们主耶稣邀请他的门徒一同参与这个神迹。神迹发生的时候，这些门徒们要说我也有份，我没有份我也有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带着我们一同来参与。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上一次昨天已经说过，上礼拜六已经说过了。因为在旷野摆设宴席啊，是什么回事呢？原来是，不是这个，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原来是我们的主耶稣就像当时的旧约的神一样，在旷野为他的百姓摆设宴席。那么因为是宴席，所以呢？有很多佣人在那里服侍的。那么在犹太人的大户人家，他们有个习惯，如果呢这个主人请客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大鱼大肉，是个宴席的话呢，那么因为很丰富了，所以到时候呢吃不完的，吃不完呢，那么所有的佣人呢，他们都可以把剩下的零碎收拾好以后，他们就可以带回家里。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十二个门徒啊，在这里所担任的角色是什么角色。如果那一次主耶稣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是在旷野摆设桌子摆设宴席的话，那么现在这十二个门徒呢，他们就是那些佣人，他们就是那些伺候的。那么这一次的宴席丰富到一个地步啊，结果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收拾十二个篮子，就一共是十二个篮子。这是我们要学的另外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侍奉的功课。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就是我们的主要行一个神迹，传福音也好，造就也好，这是个神迹，是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这是个神迹。现在什么叫做侍奉呢？侍奉就是主邀请我们和他一同参与，不再是闭上观。不止如此，现在呢我们能够同时，我们能够服侍他们，所以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弟兄姊妹，你有什么可以给他们呢？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完完全全是个神迹。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参与教会的侍奉，不是光做几件事情，所有参与教会侍奉的都是主邀请我们有份于五个饼两条鱼的这个神迹。等到你真的经历这个神迹以后，你就明白什么叫做侍奉。所以你不是摆几张凳子，你不是抄写诗歌，你也不是领领诗歌。实在说来，我们每次领诗歌是我们的神呢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长大，让我们的水啊能够从膝盖 能够到药，你相信吗？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有一个邻居啊，有一天他把窗门打开，他就看见隔壁的园子里面呢、啊，这个花园里面呢、啊，做工的不是园丁，是一个小朋友。这个那个小朋友啊，他一会儿把这个拔出来，一会儿把那个这个挖个洞啊什么，反正就是那天呢，他看实在看不过去了，一整天呢就把那花园呢弄得乱七八糟。所以晚上呢，等到他爸爸回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多管闲事的这个邻居啊，就跑去跟他爸爸讲，他说啊，我看看真可惜啊，你看看你把你的，你让你的孩子啊，把整个的园子都糟蹋了。你的花园很好嘛，应该叫园丁把你花园做得更好。你知道他怎么讲吗？他说，我所要培养的不是我的园子，我所要培养的是我的孩子。弟兄姊妹，每次我们侍奉的时候，我请问大家，我们每一次的侍奉，我们真的帮什么忙，还是帮倒忙的？十次有九次，恐怕我们是帮很多的倒忙。我们觉得忙得不得，你看看，每个人都说我们很难干，像马大一样。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从神的标准来看，我们都是把花园弄得一塌糊涂。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所要培养的不是这些工作。弟兄姊妹，我们回过头，我们很惭愧，我们的侍奉没有，有的时候反而增加主的苦难。但是我们的主何等喜乐我们的侍奉，原因就是他所要培养的不是这些东西。唱唱诗，领诗，感谢主，好得很。主有用你的声音，主有用你的琴声。事实上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有一个结果，是要叫生命的水能够从我们的膝盖能到腰，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让门徒们一同参与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这次门徒们知道说那个需要很大，你想想看，这些人呢，他们来到主面前，听到听完了，然后呢，这个天已经晚了，所以说他们就来到主耶稣面前说，把他们遣散吧，因为天已经晚了。你知道解决问题这是最好的办法。现在有一个需要，对不对？我们的主明明知道这些人像流离失所一样，那么他们是因为听到所以听晚了，他们如果不听到，他们老早就可以往耶路撒冷去了，因为他们去过节嘛。他们就是因为听到，然后呢就不舍不得走，从大概早晨九点钟听到中午，中午然后下午这个又舍不得走，所以现在呢可以说已经是黄昏了。我们的主的意思要留他们，但是你怎么应付这五千个人的需要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主第一个找谁呢？找腓力。这个腓力很厉害啊，腓力他的头脑是电脑，所以呢，因为腓力为什么先找腓力？因为腓力是那附近的人，腓力就住在附近，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在那地缘，他地缘他那里熟得不得了，所以主就问他怎么办呢？那事实上不要忘记啊，你读四福音啊，只有这一次，只有这一次，我们的主问别人怎么办。我们的主从来不需要参谋，我们主从来不要问别人意见的。不过这一次呢，圣灵呢怕我们误会，就加一个注解，就说其实我们的主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就问腓力。结果腓力呢，他算一算，他当然速度是快得很了。他说，因为他可以知道说大概有需要多少，所以呢，他马上就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我们这个需要有多少。但是呢，他们没有那个资源呢，你就是有二十两，你就是有二十两在你手里，当然你可以把食物买来，但是没有这个二十两。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十二个门徒里面， 有一个门徒就是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弟弟。彼得话最多，好像最属灵。其实呢，安德烈观察力最敏锐。你想想看，密密麻麻五千多人里面，他会发现一个小朋友啊，会发现一个小孩子带了便当，是五个饼两条鱼，给他找到的。所以呢，然后呢，他就告诉主说，那这里有五个饼两条鱼。然后呢，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弟兄姊妹，现在的需要是这么大。我再说，你如果要在这里传福音的话，你不知道那个需要有多大，有多少人从大陆来，有多少人从台湾移民来，有多少人从马来西亚来。你以为传福音是件容易的事吗？今天我可以推销，我今天我可以推销真空吸尘器，这个不很困难。我可以推销一部电脑，可以。但是叫人得救是永生永死的问题，你愿意，他愿意，仇敌不愿意，撒旦不愿意，他应付要倾巢而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需要太大了，什么工作只有神能够来做。你做什么事都可以，你办工厂容易多，你办学校也容易得多，但是人们能得救不容易。还有一个人得救了以后，你不能得救了就不管了，就把它扔了，不可能。一个人从刚刚蒙恩得救，然后一直到他长大，你看见这个母亲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心血，这里面这些工作都不是人做的，这个需要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劝大家，你知道吗？今天救人叫人长大，这是最难最难的事情。现在如果你在做这些事，证明说你是做事情最难最难的事。工厂比这个容易多了，公司比这个容易多了，何苦呢？但是我们不能不做，需要太大，你拿什么给别人？我们有什么？我们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主说拿它，把它拿来给我。我们的资源就这么多，但是呢，我们的主就把我们饼就拿到主的手里，结果呢，他就祝福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只要经过主祝福的饼，没有不分开的，没有不裂开的。所以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如果这个饼能够出去供应别人的话，首先我们先要把我们手中的五个饼两条鱼放在主的手里。但是你不要指望你的饼是完整的饼，因为只要是主祝福的，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只要主说这是我祝福过的，那个饼不可能是维持原来的饼。结果主就分开了那个饼，拨开那个饼。那就是因为他把饼拨开了，就是因为现在饼不再是完整了，弟兄姊妹，现在呢，他递给门徒，门徒呢也递出去。这个门徒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从主那里接过来已经是比一块饼更小的饼了，十二个门徒你看看，然后呢他再递出去。我想门徒们感觉不要送到他们口里，这个五个饼两条叫我一个人都吃不饱啊，你相不相信？特别有些人是大胃王，我大胃王不是指大胃说的，是他胃很大说的。那么有的人，你因为这个事实上什么呢？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小孩子的午餐呢，是他的 lunch。 那个五个饼啊，而且大麦饼是穷人吃的。我们常常想那个鱼一定很大的，我们每次想的鱼呢，要么都是清蒸的那个什么石斑鱼啊，啊，那么五个饼两条，没有啊，那个两个，那个两条，那个每条鱼啊是沙丁鱼，小的不能够再小，而且是用盐腌的。为什么穷人呢？你知道穷人就是穷人呢，你不能吃大条鱼啊，所以你只能吃一点点，这样你有点味道就可以。所以根本是两个小的不小的鱼。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相信呢，那一天呢，彼得啊一定感触万千了。他从主那里拿的还不是那个整块的已经分过的饼，然后拿到自己手里，我想他想，如果我就是从主那里接过完整的鱼，我一个人都不够啊。但是呢，主的话说，你要递出去啊，分出去啊，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的那个水的方向要往东流啊，你越往东量，它越深，越东越深啊。所以门徒们呢就递出去了，递出就是递出去了，结果没有想到五千人吃饱了。除法的运算产生了乘法的结果，减法的运算产生了加法的结果，这就是无病而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愿我们心生，愿他衰微，我们愿被主拨开，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是除法，在别人身上产生的是惩罚。所以保罗说，生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他们身上发动，这就是侍奉的原则，这就是侍奉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愿意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让我们更多的减少，不是更多的加多。少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我一个人都不行了，但你试试看，你让圣灵行神迹，你让圣灵量那个一千种，结果呢水就剩下去了，五千人都吃饱了。弟兄姊妹，我相信你去问那十二个门徒，他们永远不知道怎么解释那件事。那一次他们的确是仆人了，他们的确是供应那么多的人。到今天呢，很多新派的神学家还是不相信这一段圣经。比方说 我说有一个人物是很危险的，但是到处大家都很喜欢他。你到这个基要书基福音派的书店去都能买到他的书，就是 William Buckley， 威廉巴克莱的，中文翻作巴克莱。这位朋友啊，他的的确确是十足十足的自由神学新神学派的。你不去个简单，你怎么叫他新神学派呢？他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就相信说，那个时候主耶稣没有行这个神迹。那个时候什么样？因为主耶稣讲道太感动人了，所以呢，等大家祝福以后啊，这五千个人每个人从口袋里都拿出五个饼两条鱼，结果通通吃饱了。你相信吗？而且这位先生很有意思，他不相信主耶稣在海上行走，他认为说啊，主耶稣根本在海边海滩上行走，我们常常在海滩上行走，这个算不得神奇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人，所以是我常常说，新派神学家其实就是不信的，他们就是不信派。但是很奇怪，他有些东西还不错，所以连基要派连这个福音派的弟兄姊妹都糊涂了，所以要很小心，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对我们来讲，这是神迹，而且这个神迹是天天的神迹。如果在座有不相信的，你请他们，你今天你问他们，今天大陆的福音是怎么传开的？你看见为这些人，你这今天你看这么多人蒙恩得救，许多大福音怎么来的？那么大的需要，五千人的需要，结果呢你看见就吃饱了。所以侍奉神所用的定律呢，用的算术的定律呢，是和地上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够把天然的才干搬到教会来。我想今天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如果一个人是做过议员的或者做立法委员，他口齿伶俐，我们让他为主说，让他为主传福音。如果这个人是在银行里面这个做经理的，我们让他在教会里管账。那么如果这个他本来就是出去是又是声乐家又是音乐家，我们让他在这里私行来服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当你来到主面前教会来侍奉的时候，所有的本领都要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然后我们的主在复活里面把这些本领再还给我们。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说，你会看见我们所运用的定律呢是世界上的定律。所以现在许多人用的办法就是世界上的办法。你不是搞运动家吗？你如果搞一个运动，你要怎么样发展你的组织？世界上有的是办法，有的是办法。 所以呢，大家就发明许许多多的办法，人多不多，人多得不得了，人很多很多，成功不成功，非常的成功。但是问题就是，所用的定律通通是世界的定律，所以真正的祝福是五个饼两条鱼所带来的，是神迹的结果。为什么？我们的主动了他的指头了。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动了他的指头，谁知道是最清楚呢？这些门徒们，凭着他们根本办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所有侍奉主的人都要仰望从天上来的祝福。如果你仰望他从天上来的祝福，他只要一祝福，一定有事情发生，我们就减少了，你所献上的那块饼一定是减少，一定是分出去的。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叫许多人就得着那个帮助。那现在在主耶稣五个饼两条鱼这个神迹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教训是什么？就是这个神迹啊，我们的主并没有做一件事情违反大自然，没有，就好像那个，就好像他把水变成酒一样。原来在这个大自然界里面，当神创造的时候，一粒麦子，第一粒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那个成那个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是个减法的结果，是个除法的结果。你看一粒麦子本来好好，你把它放在瓶子里面放一千年还是美丽的种子，但如果落在地里死了，它落到黑暗里面，然后呢，这个所有的化学，外面所有土壤里面的一些化学的物质就腐蚀它，慢慢就叫它那个腐烂了。但就是因为它外壳腐烂了，结果呢，里面的生命就冲出来了。本来是孤单的，就是一粒麦子，但是很稀奇，这一粒麦子结果是什么呢？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然后是一片黄金的和田。所以当你在土壤里面的，你所经过的运算是除法的运算或者减法的运算，但是呢，等到丰收的时候，你看见不是加法的就是乘法的，multiplication 是一个乘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好几个月是从一粒麦子到丰收，现在主耶稣就在五饼二鱼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那粒麦子。但是感谢主，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把自己放在父神的手里，结果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神就果然把他拨开了，感谢主。结果他从死里复活，就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他是神最忠心的仆人，他的侍奉是最有效的侍奉。现在他要把同样的原则，他邀请我们，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侍奉的话，达到丰收的途径永远是经过孤单的路程，永远是减少，永远是被除去的。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不喜欢这个人，定他十字架，除掉他，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主要开始用你了。主用不用你，不是在乎你在学校里面拿到一张文凭，主能不能用你，问题就是现主能不能用你，就是我们能不能经历主的神迹。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门徒们在侍奉的时候所学的功课。不过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如果那次门徒把五个饼两条鱼扣在自己手里，一个人都吃不饱，但是呢，他们这样的服侍，他们这样的劳苦，那么你看他们实在是劳苦啊。但是呢，结果是什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篮的零碎。但是我们普通以为这个篮呢是我们到东门市场，台北东门市场去买菜的菜篮，其实不是。原来犹太人呢，他们出去旅行的时候都带个旅行包的，这个旅行包里面放了很多的稻草，因为他们呢很注意，他们不喜欢，他们觉得外邦是猪是狗，所以他们不喜欢和他们睡在一起， 他所以他们一定预备自己的道士，还有他们吃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那个旅行包，那个篮子的原文就是，其实就是旅行包啊。那个旅行包事实上比一个人的个子还要大，因为里面你要放稻草，放一些运的东西，然后呢还有放一些食物。但是稀奇不稀奇？那次啊，门徒们经过了这一次神迹以后呢，他们本来呢，如果扣住五个饼两条鱼，他们自己吃不饱。但是等到他们这样侍奉以后呢，他们所得着的比他们当初的五个饼两条鱼不知道多多少倍。你看见吗？整每一个人都是一篮的零碎，所以这是他们所剩下的，明白吗？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用十一啊，用五来除，五二十还剩下多少？剩下一，一是剩下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你一不可能比十大，一怎么一不可能比十一大，一不可能比十一大的，因为你看见吗？这个十一呢是被五来除嘛，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一呢一定是比十一要小啊，因为剩下的总是最剩下的总是剩在零头啊。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当时五个米两球就像那个石一样，分开了被除了，你不知道除个五千，你看见吗？当初五个米两球用五千来除，结果那剩下来的那个余数啊，很稀奇，比那个当初的五个米两球还要多。你看看这个算术是不是很奇怪的算术？这就是天上的算术。天上的算术就是五个饼两条鱼跟五千个再一除就没有了，但是他所剩下的呢比五个饼两条鱼还要怎么样大得多。这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他们都要经历的。他们告诉主说，主啊，今天我们如果还有剩余，今天我做你的仆人，我还能够拿着丰富拿着灵性回家的话，那这一定是神迹的结果。稀奇吧？当初的犹太人，他们的佣人如果这个宴席很丰富的话，他们每一个人都带了一大堆的零食回，都带着零碎回去。他们带那个零碎就证明说，我们的主人真富有啊！你看，这么大的宴席，那么多人吃了，结果你看我们每个人还带那么多回去，你就知道，带这个剩余的就代表这个家有多丰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的家是丰富的，但是更稀奇的就是普通的犹太人，这个佣人带回家的时候那个不是神迹，但是现在主说不可以糟蹋。为什么不可以糟蹋？因为这个都是神迹的结果，凡是神迹的结果就是零碎也不可以糟蹋。所以门徒们就收拾了十二篮的零碎。哦，弟兄姊妹，他们不知道怎么收拾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丰丰富富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他们的奖赏。让我们记得，侍奉主最大的奖赏是，本来我们要挨饿的，结果呢，我们富足了，我们吃饱了。所以感谢主，这个叫做侍奉。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我们如果要生命长大的话，最早的功课是祷告的功课，然后呢，祷告的功课我们就学会信心的功课，对不对？那是第一个神迹告诉我们的。而且我们学会了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而且我们学会了如果要主改变呢，我们也要改变，我们宁可让他来改变，这是祷告的功课。水就到筷子骨，然后天天我们所学的功课就是我们都是探子。今天如果我们能有一点点基督的忍耐，有一点点基督的温柔，一定是他那句话的救。你天天仰望主所给那句话，那就是神迹所带给我们的。然后不止如此，我们在旷野里面怎么有力量走这条路呢？天天玛拿的供应，玛拿本身就是神迹。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也是神迹，是不是很清楚？这也是神迹。所以呢，现在水就到了膝盖，就到了腰，但是不止如此。 不止如此，你看见说还有另一面的功课，就是侍奉的。在我们侍奉的生活里面，在我们侍奉的岗位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十字架圣灵的准绳在那量，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就长大了，结果我们就更深了。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基督徒成长的路是借着祷告，借着日常天天在他的门口仰望，在他的智慧门口等候。第三呢，就是我们天，就是说那个生活是一个读圣经、读主话语的生活，与主话语同一起的生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侍奉。那这些呢，你看见都能够把我们带到深处。好，我想我们呢，关于这个神迹，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好不好休息到11个字，就是说差5分，我们再回来。我们大概可以休息7分钟的样子，然后我们再继续。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4章，14章第19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然后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我们现在回到约翰福音第6章第11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他们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所以我们记得这个12个篮子里面是5个大麦饼的零碎啊。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15节，耶稣就知道众人，即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那么这个神迹呢，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神迹是从第4章到第7章中间4个里面最后的一个。那么然后呢，主耶稣就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又是神迹呢，所以又是一次我们的主动了他的指头。所以现在我们看 这个经历是怎样的一个经历。我们说过五个饼两条鱼呢，是引起很大的震撼，因为不光是他们吃饱了，而且呢他们发现说这个人呢应该就是弥赛亚，所以呢他们要强迫主耶稣作王。那么圣经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那么这一段话呢，我们如果读马太，比较马太福音更清楚，那就是他知道众人要强逼他作王，所以他首先呢就催门徒们上船。那个催啊，是一个很强烈的词，等于是赶鸭子上阵一样，就是说就等于把他们赶上船。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门徒们呢有很多的不愿意，他们好无奈的，终于呢就被主耶稣呢赶上船去了。然后呢他自己来遣散那些人，把他们一个个都把他们遣散了，最后呢他自己才到山上去祷告。所以这个神迹的开始是这么开始。所以我们为了明白这个神迹呢，我们还是要把前面这一段想把它交代一下，我们才会明白这段神迹到底是讲什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一次呢主耶稣行神迹不光是有了祝福，你看这个的确是叫五千人吃饱。那么这一件事情呢有一个结果，就是许多人眼睛开了，以为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呢他要来强迫主耶稣来作王。那么大家想想看，我们的主呢是他是王，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么门徒们呢，他们所希望的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如果主耶稣现在真的做王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和主耶稣一同在荣耀里了。因为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他真的就宣布登基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所有的问题就都过去。犹太人就是等候弥赛亚来，结果他们发现果然他五个饼两条鱼能叫五千人吃饱。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主耶稣要做王，不是就是希望这样的时候吗？现在有人要拥护他做王，而他实在也就是王，他说我生下来就是我为此而生，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的主现在就可以登基了。那么如果主耶稣就要在他一生里面找一个时候，恐怕很少有一个时候像这个时候更好。你想有五千个人，而且孩童跟妇女还不在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群众就是资本，群众就是本钱。现在一个会群众运动的人，一个懂得群众心理的人，应该把握这个最重要的时候。我想我们普通也会这样，就如果你传福音，你真的看见今天每一个人都举手了，而且每一个人你看见圣灵做工了，我相信我们一定预备好了这个记名卡，我们一定希望他能留下名字，因为这是很好，这是丰收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这一次啊，我们的主好像把他一生千载难逢的一个黄金时刻让他就这么溜过去，我们的主没有抓住那个机会。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主不懂得群众的心理？我们的主当然懂，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的主不肯在这种情况底下来作王，因为这些人基本上的他们所要的，我们后来知道他们是要吃饼得饱的。换一句话说，他们所讲求的就是功利主义。所有的宗教基本的特点是讲功利。那现在我们的主要作王，他是要设立他的国度，他是要预备他的百姓。那么现在我们的主能不能在这个时候作王？他不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记得为主做工一个很严肃的试探，那就是我们为着要人数，我们为着要成功，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忘记我们的原则。你看见我们主有一个原则，不错，他的的确确 他要把福音送到地界，的的确确他要预备他的百姓，但是呢他不肯在这个时候登上他的王位。原因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你等一等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做工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就世界来讲，人多就是成功，人多就是繁荣，小猫三四只可以说就是失败。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侍奉神，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不错，许多时候主给我们一些环境，好像人很多很多，但是那个是不是做王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代表这就是主的时候？门徒们的答案当然是，所以门徒们他们一看见五千，你想想看，门徒们在那帮忙，然后呢这边递出去，那边给出去，然后呢五千人吃饱，然后在空气让大家一饱了以后呢，你就能闻到一个空气，他们说我们要他做王。如果这个话传到门徒的耳朵，你想他们多么兴奋，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他们巴不得就是有一天这个时候来的多好呢，现在他们都可以与主一同得荣耀。所以你知道说门徒们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他看见这个神迹，弟兄们想想看，今天如果这个事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五个饼真的叫两五千人吃饱，那么的的确确荣耀的事情发生了，而且是十二篮的零碎，而那不止如此，而且现在有人说他们要拥护主耶稣做王，那门徒说不错啊，我们的主就是王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主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啊，如果懂得心理的话，应该这是最好的机会啊。但是怎么我们主不懂得群众心理啊？为什么今天世界上的运动家所做的我们主不做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不是受圣灵的支配，如果一个人不是受天的支配，如果我们的主他不是一直是天上有个命令，他在地上就有个动作，如果我们的主他不是完全顺服的话，我怕他很难经过这一个关，因为这个关实在是一个很不容易经过关。传道人最大的试探不是他的失败，传道人最大的试探是他的成功。许多人太成功了，没有时间读圣经，许多人太成功了，没有时间与主交通。你成功到一个地步，受尽了恭维，受尽了拥护，那不知不觉的撒旦就溜进来了。你看见很多的电视布道家就这么摔一跤的，就这么失败的。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榜样。世界上所以为的成功不一定是成功，世界上所以为的失败不一定是失败。小猫三四只也许代表国度的真实的一面，人山人海，弟兄姊妹，也许你反而会觉得非常的孤单。所以你看见吗，我们虽然们世界上的人拥护主耶稣做王，我们的主心冷得很。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他催着门徒们上船，所以你就知道说门徒舍不得那个地方，门徒巴不得多待一会儿，因为他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件事，他们从来没有参与过，从前是地上官，从前是参观者，现在他们亲身遭遇了。你想啊，他们每一个细胞都是兴奋的，所以那天呢他们不要就像小孩子一样，到了人来疯以后啊，白天很多的人以后啊，你现在叫小孩子上去上床睡觉，那辛苦的不得了。所以那里的催门徒上船呢，就等于什么，等于妈妈看见小朋友人来疯以后呢，就叫他睡觉，一定要把他摆在床上。有的时候啊，他们站上去求啊，妈妈说不要紧，你睡不着不要紧，睡不着你再给我在船上张开眼睛也可以。所以你看很多的孩子们呢，心不甘情不愿，嘀嘀咕咕的躺在床上，眼睛还睁大。那这里的背景啊，就是这样的背景。所以那天呢，实在说来他们不愿意上船呢、啊、我们的主呢千嘱咐万嘱咐千叮咛啊，最后把他们赶上船去。 所以你就知道说门徒们何等舍不得这个地方，五千人好不容易聚来的，这五千人证明说我们主的话在他们身上产生果效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主劳苦的功效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因为门徒会打岔，所以把门徒先赶走，然后呢我们主一个一个把这五千人把他们遣散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独自的一个人就退到山上去了。五千个人包括孩子跟小孩和一个人的对比，弟兄姊妹，你现在能够想到那一幅的图画是怎样的一幅图画？为什么一个黄金的机会到了我们的主手里，好像主就放弃了？为什么主面对一个可能拥护他的群众，为什么把他们遣散了？他自己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他来到父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人的眼光中来看，好像我们的主失去一个机会，但是他又能够来到父的面前，他能看见父的笑脸，能看见父的喜悦。虽然他只是一个人，他是在山上的一个人，而且那天晚上是月亮的晚上，是满月的晚上，根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是整个故事的背景。那么现在呢，这些门徒们呢，就上了船，只好往前走了。那么主把他们打发走了嘛，所以他们千万不能够回来。回来就是违反主的意思。不过呢，那天的环境啊非常幽默，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们刚好啊上船的时候碰的是逆风，所以呢圣经说他们摇橹苦得很，他们拼命来奋斗。为什么？因为呢那个风是逆着的，所以他们一个顶着风的往前走。为什么要顶着风往前走？就是离开原来的地方，离开原来的地方就是顺服主。他们不明白主为什么要他们离开，他们到现在他们实在不懂为什么主放弃那个机会，但是另一面呢，他们是顺服的，他们不敢违抗主的意思，他们爱他们的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宁可圣经说他摇橹甚苦啊，他们真是辛苦啊，在那里摇橹，他们唯恐回到原来的地方。大家想想看，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心里算一算呢，你知道吗？主叫我走我们就走，但是环境也把我们送回来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那个时候门徒们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他们说什么事都不做，结果那个风一定把他们吹到哪里？吹回到群众，对不对？一定把他们吹回到原来的地方。如果吹回来的话，那主问他们，你们干嘛回来？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是风把我们吹回来的。不错，你要我们去，但是风把我们没有办法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们虽然不懂得主为什么这样做，后来他们会明白，他们也许很纳闷，他们觉得你看我们看着我们就要坐在宝座上，看着我们就要得荣耀了，我们十字架漂流的生活今天就过去了，就好像大卫的那个这个大卫和他跟随的人一样。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他今天只要一解决他，明天他就坐在宝座上，就不必要再漂流，明天就没有十字架了，他不是那这个是明天再也没有眼泪了，一切都是荣耀。我们的主也是啊，如果这一次他登上宝座，他不必再上十字架了，他不必再漂流了。门徒们也是这样，他们可以说我们终于我们在荣耀里。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把门徒打发走，他自己上了山一个人，他把这五千人从神的手中接过来，又送回神的手中。这个乃是神的工人，这个乃是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你能够懂得跟随大卫人的心情， 还要漂流多久，还要背十字架多少久。所以那天我相信门徒们心中纳闷而且不解，什么都不解，但是他们感谢主，虽然我们不懂得主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他要我们离开，他要我们离开，我们就是摇橹我们也得要离开，就是流汗我们也要离开。所以那天弟兄姊妹他们为着爱他们的主，虽然不懂得主为什么这样做，你看着那天晚上在那里奋斗，那天在那里流，那天在那里摇橹圣功，这一幅的景象我们的主看见了。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岸上，他看见门徒的情形。现在主知道这些门徒是爱他的，虽然他们不懂得主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爱主不表示我们明白主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们仍旧愿意摇橹，因为主说往那个方向去，主说这是正路，我们就往那里走。虽然我们明明知道根据我们的分析回头就好了，回头就是荣耀，回头就是群众，你往前走就是小猫三四只，就是这几个门徒，难道这就是神的旨意吗？但是为着顺服主的缘故，他们宁可摇橹圣功。那天晚上是月亮的晚上，我们主看得清清楚楚，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走在水面上，就靠近门徒。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起头不知道，就很害怕，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弟兄姊妹，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我们的主他不是显在众人的面前，这个神迹是坐在门徒的面前，坐在那些爱他虽然不懂得他的意思却是仍旧顺服道理的这些人。现在我们的主不能不向他们学习，现在我们的主要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所以就说是我。你知道是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你如果懂得旧约的圣经，你就知道是我是指着什么说的。我们好不好看看马太，我们好不好看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52章，我们看第六节，52章第六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那这是预言呢，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下面读下去，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所以弟兄姊妹，根据这一段圣经，有一天弥赛亚要来，你怎么知道他是王？因为他要启示他自己说，看哪，是我。所以下面接着就说，你要对西安说，你的神已经作王了，这个就是天国的那个王。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他不肯对着5000人作王，他不肯，他知道这些人是要吃饼得饱，他们有好处，他们有许多复杂的动机，他不肯。但是等到他知道他的门徒爱他，虽然不懂他们摇橹甚苦的时候，海听他的话，他没有沉下去，因为他是王，所以他要证明给门徒们看，他仍旧是王。不过他不肯在5饼2鱼的原则底下，不肯在吃饼得饱的原则底下来做王，他不肯，他不要，他要与一般人爱他，不计任何的代价，不计任何的牺牲，不讲功利主义。他们为着主的缘故成为世界上的傻子，他们为什么摇橹那么苦？他们应该回去就对了，就不知道要受多少人的欢迎，他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不能够不启示给他们， 是我，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宁可在十二个人的中间，在小猫三四人中间，主是他们的王。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的心是何等的满足，如果只有十二个人肯顺服他，他宁可在他们中间做王。他说看啊，是我，他不肯在五千人面前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侍奉主，记得人数算不了什么，问题是这些人是不是为着主的缘故，他们什么代价也不肯出，也都愿意出，他们宁可在各种环境底下，他们愿意摇落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在所有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这个是最稀奇的神迹。为什么？因为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说，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不是主耶稣所行的，宇宙中最大的神迹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去读任何主耶稣所行过的神迹，你发现主耶稣走在海上的时候，这一次感谢主，他要让你门徒看见说，他乃是神迹中的神迹。神迹不是个东西，神迹不是一件事件，神迹乃是一个人，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教会的元首和教会相遇，新郎和新妇相遇了，虽然他们只是小群，但是主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小群是指着整个神的教会来说的，就做和世界来相比来说，神的教会是小群。所以就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主也对这些人说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你记不记得，这就是天国，天国就是义人的父的国，他们这些义人要和主一同发光，父要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安慰，神的教会在历史上，在今天的经历上永远是小群。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国赏给你们。这些小群有一个特点，他们亲眼看见主的面，他们亲耳听见说看哪是我，他们亲眼知道，他们亲身经历了原来以赛亚五十二章那里所说将来要来弥赛亚的预言完全应验在他们身上。不过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只对十二个人，只对船上的人，而且主耶稣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水上说的。弟兄姊妹，他是王，他是我们心中的王，我们的主要在这些人身上来做王。所以从此以后你就看见主的工作主要是从十二个人开始的，不是五千人。他要得着饼不做，从十二个人开始工作，然后呢五百人，然后主在这个加利利对他们显现，然后其中有人退去，有人觉得这路甚难，然后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降下来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神迹。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借出许多子粒来，但是这些子黄金的子粒还是需要经过磨的，失去他们的自己。让我们记得，教会不是我们表现的地方，如果表现完全错，你本来还是黄金的子粒，现在经过磨的结果变成粉了，但是油要把我们拧在一起，经过烤箱最后呢变成饼。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供应这个将亡的世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主没有错过一个机会， 我们的主宁可错过五千个人，他不肯错过那天晚上那些人在船上。圣经里面船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我想是很清楚的，你明白吗？今天教会的实际是在天国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十二个人比起五千人太少太少了，你愿意吗？你愿意在这个船上吗？你愿意说这个就是教会的见证吗？那天晚上月亮亮得很。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但愿我们能够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有一天主能够对我们说是我。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样你看见主的工作就又往前一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水呢就到了，超过了腰就变成活水的江河。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主要说从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四道的测量就是这四样的神迹。弟兄姊妹，第一个神迹是在我们祷告的生活中所学习的，第二个的神迹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学习的，第三个神迹是我们在读经的生活和侍奉的生活中所学习的，最后的一个神迹是我们在见证的生活里面所学习的。主今天不只要我们有侍奉，主也要叫我们在地上能产生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那个见证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爱主的，是没有目的的，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讨主的喜欢。而我们的主的确是主，主的话是最后的话，而且就在我们这些小猫三四级人的中间，我们的主说是我。弟兄姊妹，试试看，如果主真的把这样同在赏给我们，你还留恋五千人吗？你还巴不得，你还希望更多更多的人吗？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我们看见说在我们见证的生活里面也是我们的主动了指头，不过主动这个指头我们受很多的苦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把我们赶上船，他把那个最好的机会把他遣散了，然后他一个人到那山上去祷告。那现在是最好的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跟随他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不是主的见证吗？主的见证不应该让人看见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有他的道路，他不要一般乌合之众。我们的主太知道地上的群众了，你给他一套公式，他照着喊，一定有很多的人，非常的新鲜，工作非常的有果效。你会发现说人也会越来越多，钱也会越来越多。那我们要问，这是见证吗？弟兄姊妹，所以主要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今天愿意蒙主的保守，在地上为主维持他自己的见证，教会的见证，那么我们所学的功课就是这样的功课，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功课。经过了这些功课以后，现在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出去了。从前我们是来的生命，现在我们出去，无论我们所到的地方，万物都要活过来，因为我们到哪里生命到哪里，就是这个世界像死海一样也要变成淡水海，到处都是树木，到处都是生命，到处都是渔夫，到处都叫我们想起像加利利海一样。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终于把前面七章把它说完。你们不必担心我们到底怎么结束，那是另主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段最基本的要把它讲清。我们今天讲太多生命之道，讲生命讲生命讲不出所以然来，但这段圣经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生命成长的轨迹在哪里。那明天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要来到中间的一段，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就讲到生命的光，这个生命呢会发出光来。 而且这个生命的光呢是要我们来跟从的，那么我们就更长进了。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我们的主，为着你这几天对我们说话，我们向你低头敬拜。我们实在觉得不配，我们好像不没有预备好要听这些话，但是你却预备好要把这些恩典赏给我们。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够听。我们求你在基督城这里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但愿这个工作是一定叫你的心得到满足的。主啊，恩待我们，但愿把我们带回到基督圣徒灵命的基石最基础，让我们能看见我们的路是怎样走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生命的道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为着你这位生命的泉源良港我们向你敬拜。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面前来支持你的生命。主啊，但愿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不光长大，而且能够长成，把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